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将来有一天，万膝都要向主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是做光做盐，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发出光辉来照耀这世代的。然而我们却知道，我们即使有光照耀，这光也是十分微弱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调整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伯利恒那个无助的婴孩，也不只是一个谦卑的传道者，或者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孤独的夫子。主耶稣其实是充满着尊荣的，特别是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描述中看见主耶稣的威容。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圣经是永生神对人的启示，透过圣经，神把他向着人的心意，向着世人的计划和目的都告诉了我们。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神的启示不单是关乎个人的生命的，同时也是关乎着整个宇宙的。再没有别的书可以跟圣经来相比。而圣经最后的一卷书称之为是启示录，是耶稣基督将永恒的启示告诉他所爱的使徒约翰，借着约翰的手所写成的。书里所讲的大部分都是预言，神要约翰把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记载下来。由于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而且是必要快成的事，所以称之为是预言。神把以后他要在地上所成就的事启示约翰，要他写下来，让我们事先知道。因此启示录是我们要去好好留意的一卷书。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觉得启示录是一本非常难明白很深奥的书，即使我们很仔细地从头到尾地去看，但是也不容易明白其中的含义。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依旧要去揣摩其中的真理。在整本启示录中，耶稣是那明亮的星辰，他是整个启示的中心。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主耶稣是以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态来显现，不同于他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时候那受苦仆人的模样。主耶稣他是尊荣的主，他是教会尊荣的主，也是经历苦难进到荣耀的主。使徒约翰他是在拔摩海岛被流放的时候看见主给他的异象，听见主的声音，因而写下启示录。这声音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都写下来。启示录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只是集中来看他对基督的描述，特别是描写到基督他的尊荣。好，请我们先来一块看启示录的一章第十二节。我们看启示录一章十二节，经文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启示录的一章第二十节经文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的一章十二节说到约翰看见七个金灯台，其实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的一章十三到十九节经文这样来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么这里吩咐约翰把他所看见的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就的事都写出来。在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那位尊荣的主。然而他不是跟人的距离很远，他不是站在很远的地方吩咐约翰过来，那么相反的，他乃是用右手按着他，是温柔的接触，叫约翰不用怕，然后介绍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约翰在这里充分地介绍出耶稣，他就是那位被高举的充满尊荣的教会的元首。他在七个教会中间来行走，而这七个教会可以说是代表着世世代代所有的教会。他在教会中间是审判的主，他是主也是王，他来是要按公义审判的。今天很多人对教会的观念容易流于狭窄，常常只是停留在地方性的可见的教会或者是宗派上，就像浸信会、长老会，又或者是巡礼会，又或者是罗马天主教会等等，而不晓得在神的眼中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普世性的，不是地方性的，它是永生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我们说这是圣而公的教会，圣是它的本质，公是指它的范围，它是超国度、超民族、超地区的，它是一切被救赎的人，无论什么种族、万方、万国、万族、万民，所有真正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如果我们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圣而公的教会，那么就不会分裂，因为无论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同领受一样的生命的。然而如果我们的目光只是集中在地方性的有形教会上，我们就会为着不同的教义和教会的传统礼仪而有纷争还有分歧。其实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是没有宗派分别的，所有到天堂去的全都是神的儿女，全都是相信耶稣做救主的。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领受神的生命在救恩里有份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圣徒，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圣称义的。但是在启示录的头一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他是尊荣的。这是我们可以从启示录头一章里面所看见的图画，耶稣的尊荣是在于他是教会的主。第二幅我们所看见的图画同样是突出耶稣基督他是至尊至荣的，那就是启示录五章所描述的，他是那被杀的羔羊，是为了救赎我们而牺牲的。那么现在神把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约翰，要他写下将来要成就的事。启示录的五章第一节，使徒约翰领受启示说，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是一卷很大的书卷，是密封了的。他们正在等待有人把书卷给打开。启示录五章二到五节，约翰他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这当然是一卷很重要的书，但是没有配展开和配观看的，难怪约翰他为此而放声大哭。可是到最后，那有资格展开这书卷的，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配展开这密封的书卷，而约翰也因此得见主的尊荣。跟着的那一段描写天和天上的一切都伏伏在主面前下拜，他们对这位被杀的羔羊产生尊敬和仰慕的心。这被杀的羔羊是为了成全救赎人类的大功而牺牲他自己的，所以他配展开这书卷，他配得众天使的敬拜，他获得完全的荣耀、颂赞还有尊荣。那么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对这位荣耀的基督所知道的其实很有限，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和天地之中，不去放开眼界，也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这么样的伟大和充满尊荣。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追求真知道他，因为我们若是多知道他，我们必然会多称颂和多赞美他，多尊荣他，多顺服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因为他是全然配得我们去这样敬拜的。主耶稣配得天上地上一切凡有气息的对他的敬拜和赞美，他是配得我们把生命全然奉献给他，他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主耶稣被称为是万王之王。启示录的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又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所有被造之物都一同来敬拜和尊荣这位万有之主、万王之王，因为他实在是配得的。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位主的顺服、敬拜、歌颂和赞美都是应当的，因为他是救赎我们的主。因此头一幅图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是值得我们去尊崇的。那么第二幅图画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羔羊，是成就救赎人类大功的主，同样是值得我们去尊崇的。来到启示录所描绘的第三幅图画，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对全人类的审判。我们看见一印接着一印的揭开，一号又一号的吹响，一碗又一碗的倒下来，这些全都是全能的主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和所发的愤怒。神的审判将要来到。十九章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万王之王他的尊荣，实在是令我们不得不伏伏在他面前来下拜的。好，我们来看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六节经文的描述。经文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经文就先看到这里。到那日，万膝必向主下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他们都要归荣耀给神，颂赞他的圣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说到为王，必然包括国度，包括权柄和统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论到神的国和天国的信息。对于我们属于他的人来说，天国就在我们心里，或者说就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我们接受神的统治，我们愿意神在我们心中做王，来管理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王和主的意思。他有那最终的权柄，他有权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得在神的旨意下来过滤，都得通过耶稣基督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同意和认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一切的决定，无论大小，都得先通过神的心意。而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是顺服他、听命于他。如果我们尊称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他是那快要再来、要荣耀降临、在地上执掌王权以及审判全地的大君王，那么既然是如此，今天我们的生活就得活在他的命令还有旨意之下，我们要接受他的王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在他面前要下拜、要屈膝、要称颂他和尊重他，因为他是那位救赎我们离开罪恶的主。主耶稣他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复兴罪债，叫我们因他而获得新的生命。他又做我们的大祭司，直到如今依然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圣经说耶稣来要做万王之王。启示录的19:16经文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实际地问一下自己，到底在实际的生活之中，谁才是我生命的王呢？我所指的不是唱诗或者是在祷告中称耶稣为主，而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谁来决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呢？我们在寻求人生方向的时候，是问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的经验呢，还是寻求那位造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呢？事实上，神早已经定了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我们如果不想走错，那么就理当来寻求神的旨意。神造我们的时候，神造每一个人都是有目的的，神有他的计划和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王，他拥有我们的生命，他是救赎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生命之中是应该有着为王和为主的地位的。罗马书说，神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将来有一天，万有都要伏伏在他的面前，称他为主为王，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这样去尊荣他的。在启示录里面，神只是给约翰看见一些神开恩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而已。这位尊荣的基督不再是躺在伯利恒马槽里卑微的婴孩，也不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仆人。约翰他所看见的是基督最后的权柄，他是那永活的，他是始也是终，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气息全都在乎他。没有他，我们任何人和凡有气息的都不能够存活， 世界也无法维持它的秩序，因为万有都是借着它造的。神借着它创造诸世界，又用它的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那么还有一幅图画是我们要来注意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主，不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之所以备受尊荣，那是因为他是将来审判全地的主。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14:6-7，使徒约翰他在这里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出自神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使我们得着救恩的福气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传福音，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在列邦中来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而到了末期的时候，主耶稣要来审判全地。好，跟着我们看启示录的20，这里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尊荣的审判者，将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的审判。好，我们看启示录的20:11-15，经文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很多人的印象和脑海里，耶稣就是那位诞生在伯利恒的婴孩，他是用布包着卧在马槽里睡得很安详的那一位。然而这位耶稣将来有一天要来做全地的审判者，他要审判每一个失丧的人，就是不相信耶稣的人，拒绝接受耶稣拯救的人。他们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的前面，个人要将他们的一生呈现在神面前，他们要为着自己所过的一生来去负责，照着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这位尊荣的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主，也不但是大祭司，将来的王，他更是全人类最终的审判者。无论是相信他的或者是不相信他的，都要口称他是主。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么既是如此，我们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惧怕呢，还是逃避呢？都不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他是谁，转而投靠他，将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上，将神所给我们的资产投资在他的国度里，与人去分享福音。这其实正是神存留我们在地上的原因。要知道，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那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他更是我们的审判主。我们应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到他是谁，而好好的去装备自己，也认识到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知道他将来要给予我们的奖赏，我们就有动力的在地上为他而活，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使命，好好的去传扬福音。不少人说了，啊，我不懂得怎么样去传福音，我没有口才，我没有受过什么装备，什么训练，我所知道的也并不多，我不知道该对人说一些什么。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如果我们有这股热诚，那么我们就会告诉别人耶稣他是谁，我们就会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与人去分享，告诉人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教会的主， 他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所经历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与人来分享，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分享和诉说的，因为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顺服他，以他为王，我们顺从他，行在他的心意之中。我们在敬拜和赞美中尊他为主为王，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也真的是以他为主为王，这是我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事实上，他是配得我们这样敬拜的，也配得全人类对他这样的尊崇和赞美。我们也许信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也不至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介绍基督的。如果我们真的信了他，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可以把自己所认识的基督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也跟我们一样的去认识他。另外，我们要多读圣经，透过圣经的真理更多认识他，更多明白他，也更多的知道他的心意。那么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跟人去介绍耶稣的时候哑口无言了。彼得在彼得前书3:15，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但如此，我们更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无论他差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乐意的跟从，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王。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向世人传扬的信息，然而我们所传的是不是跟我们的生命一致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像所传讲的那样真实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那里，他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求我们的生命要圣洁和纯全。在马太福音5:14-16，主耶稣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今天的讲题尊荣的基督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当我们认识到主的真理之后，我们只能有两个回应，一是决定接受和跟从主，或者是我们拒绝真理。但是要知道，将来不信主的人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接受他公义和最终的审判。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